今天我们要讲诗篇中的基督，诗篇中的基督。诗篇里头有所谓的弥赛亚诗篇，有的呢一整篇这个弥赛亚诗篇是指着基督说的，有的是一篇诗篇里头其中有一部分，有一部分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虽然呢有一些话在某种程度内是指着大卫或者其他的作者说的，但完全的应验呢应该是在基督的身上。但从诗篇里头你会发现，这些弥赛亚的诗篇的预言呢，预言到耶稣基督的生活，他的受苦，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得荣耀。今天我们先来看诗篇69篇第九节。诗篇69篇第九节，诗篇69篇的第九节，在有的旧约两半圣经是706页，706页。诗篇69篇第九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个很明显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因为在约翰福音那里就是引用这节经文提到主耶稣在圣殿里头所做的事。那么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是要向人显明天父的大爱，要叫那些悖逆的人可以回转归向神。主耶稣来就是要把人完完全全引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主耶稣他去圣殿的时候，他发现那个本来是要祷告神、赞美神、敬拜神的圣殿竟然变成一个做生意的场所，商人在那里贩卖献祭用的牛羊、鸽子。你知道旧约时代上帝在律法里头定规叫他们杀牛、杀羊、杀鸽子献给神，那些牲畜的血呢要代表将来耶稣要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要像那个被杀的牛羊鸽子一样为我们舍命流血，要洗净我们的罪。那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发现商人竟然在那里贩卖献祭用的牛羊鸽子，然后兑换银钱的人在那里从中取利，因为他们当时要献给圣殿的钱币跟他们一般生活流行的钱币是不一样，所以他们需要兑换成圣殿里头要拿的那个钱，所以他们借着这个兑换银钱在那里从中取利。所以主耶稣呢为着这个变质的圣殿他心里面焦急如同火烧，所以他就开始拿那个鞭子把这些做生意的人把他赶走，不要让他们留在圣殿里头做买卖。还有这里提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确实也是这样，他不求自己的喜悦，他从荣耀的高天下到凡尘来，他忍受地上的罪人对他的顶撞、羞辱、辱骂，他在十字架上那样忍受人的讥诮，他愿意担当这一切的苦难，为着要完成上帝的计划，他可以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成就这个救赎大功。那主耶稣他不只是洁净地上的圣殿，他进一步他是要建立新的圣殿。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19节，请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19节。前面这里13节一直到17节就是提到主耶稣在圣殿里头怎么样拿绳子做成鞭子把那些牛羊赶出去，而且倒出兑换银钱的人的那些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好，所以你看17节，二章17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诗篇69篇第九节的话，对不对？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主耶稣心里火热着急，他要洁净神的殿。我们从18节一直读到22节，一起来读。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那圣殿是人要朝拜上帝的地方，那主耶稣怎么样以他的身体为殿呢？就是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剥开来，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他借着他的血为人开了一条路，可以直接进入天上的至圣所来朝见神。所以他用他的身体为殿，那个意思就是主耶稣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知道旧约时代的圣殿有一个幔子阻隔，一般人没有办法进入幔子里面去朝见神，那个幔子里面是至圣所，是神彰显他自己的地方。可是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呢，这个幔子本来挡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所以人没有办法直接来到神面前跟神面对面。但是呢，现在耶稣借着他的身体，他一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被剥开，那个时候地上的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证明那个路打开了。所以今天凡是相信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凡是真心信靠耶稣的人，都可以借着耶稣直接的来到上帝面前与神亲近。你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要带着一只牛，带着一只羊或鸽子来，不需要。你只要存着诚心还有充足的信心，你借着信靠耶稣，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你就可以来到神面前。你可以把你的心思专注在神身上，你爱慕神的同在，宝贵这样敬拜神与神相交的时刻。所以我们一生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致力于建立与神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神呼召我们，他借着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这些罪人之后，他呼召我们做神的爱人，做耶稣基督的佳偶，做耶稣基督的心腹。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叫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新娘子，我们都是要嫁给耶稣，与耶稣完全的联合。所以主耶稣为着这件事情，他真的是心里火热，如同火烧一样，他要洁净我们，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也成为圣灵的殿，神的殿，上帝要来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要一直的不断的洁净我们，洗净我们，直到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我们继续来看69篇的20到21节，好不好？诗篇69篇的20到21节，请你们读。辱骂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这两节确实也是应验在主耶稣身上，这个就是描述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那样受苦受辱骂的情形。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心里忧愁起来，非常难过，他就跟彼得、雅各、约翰讲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结果呢，这三个最靠近主的门徒都睡着了，没有一个人体恤主，没有一个人安慰主。所以在这里提到说，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等到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他身心灵承受极大的压力，他的身体在流血，对不对？很不舒服。可是主耶稣心中所想到的，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 那马太福音27:34提到那个兵丁就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那这种酒具有麻醉的作用，他呢盼望那个犯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志不清，就不会那么痛苦。可是主耶稣尝了他就不肯喝，他要清醒的去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其实他很渴而且很痛苦，但是他就是要保持清醒，要顺服父神到底。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9:28-30，请看约翰福音19:28-30，19:28-30，我们一起来读。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交灵魂交付神。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了使诗篇69篇的话可以得着69:21那句话说我渴了，要让这句话得应验，所以他就在十字架上这样讲说我渴了，我渴了。所以人子耶稣在地上给我们做榜样，他在十字架上那样受苦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要顺服神的话。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他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一定要效法主，我们每一天要降服于主，我们就是要顺从主，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想望、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感觉，我们要从我们的天然本性、肉体情欲当中被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救主，他就是要来救我们脱离天然本性跟肉体情欲，他把这些都放在十字架上与他同定，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天然本性、肉体情欲当中完全被拯救出来，得释放、得自由，可以成为完全。我们一定要明白十字架的道路是引向荣耀，是引向得胜，是引向宝座。所以一个顺从主的人，他就是在走十字架的道路，有一天他们要与主同坐宝座，一同管理那个将来的世界。我们再来看诗篇22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这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所以这里是在预言受苦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担当全人类的罪，上帝把全人类所有的罪都压在主耶稣身上，让主耶稣承担。那他在担当全人类的罪的时候，神就暂时离开他，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主耶稣从一出生就有神与他同在，但是他为着爱我们，甘心背负我们的罪孽，忍受被神离弃的痛苦。因为主耶稣要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拯救，我们可以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他甘心忍受失去神同在的苦楚。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在诗篇31篇的第5节，在诗篇31篇的第5节，那里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主耶稣讲了这句话，他就低下头， 把灵魂交付给神了。我们继续来看诗篇二十二篇六到八节，诗篇二十二篇六到八节，诗篇二十二篇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主耶稣在地上，他被人羞辱，被百姓藐视，上十字架前还被兵丁戏弄，兵丁把耶稣身上的衣服给脱了，给他穿上那个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鞭做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然后拿着一根苇子放在他的右手里，说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真的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全世界的人的王，而他却被这样羞辱，而且他们还吐唾沫吐口水在他的脸上。然后二十二篇第七节第八节讲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们从十字架下经过观看的那些人就撇嘴摇头，而且说一些讥诮他的话，就是这里第八节所讲的话，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你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八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八到四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从五正到深出，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以利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那么钉十字架的这个加略山就是主耶稣死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主要的入口附近。有一些过路的人，很可能他是要进城里头去办事情的，而他们就赶快来看热闹，凑热闹，也跟着别人对耶稣冷嘲热讽。他们没有关心说，为什么这三个人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两个强盗是罪有应得的，其中一个强盗后来悔改，他跟主说，主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所以他虽然被钉死了，他去乐园，主耶稣说，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可是有一些人就是在那里讥诮耶稣，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可是正因为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不愿意下来，因为他要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他不是不能下来，他可以跳下来的，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有能力，他无所不能。可是为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不下来？把主耶稣留在十字架上的不是兵丁，不是那个铁钉，也不是绑着他的手的那些粗绳子，而是上帝的慈神爱所，因着爱，因着爱，他不愿意下来。 围观的人还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可以救自己的，但他不要救自己，这样他才能够救我们。所以主耶稣不要下来，他不想救自己，他要舍己，他甘心舍己。他曾经在约翰福音十章这样子讲，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就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啊，他们当时是宗教世界的当权派，可是呢，他们对于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的责备，他们觉得好像芒刺在背，所以他们很高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需要再听主耶稣讲那些扎心扎人的心的那些话，让他们很不舒服。所以罪真的把人引到一个最堕落的地步，对不对？曾经有一个人他这样讲，他说，还有什么比真信仰更温柔更慈悲的呢？还有什么比带着仇恨的假敬虔更残忍更恶毒呢？在讲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有一个敬虔的外表，可是里面真的很恶毒。连十字架上的其中的一个强盗，他也加入了嘲弄耶稣的行列，可是另一个强盗却责备他。在主耶稣他受最大痛苦的时候，他仍然安慰那个愿意信靠他的强盗。而且主耶稣他在身心灵遭受挤压的时候，他所挤出来的仍然是恩言。他也想到他母亲的需要，在十字架上他跟他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就指着约翰说的，然后跟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所以约翰就把他的母亲，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去，以后他照顾玛利亚。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被神离弃，也被人拒绝，他在地上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可是他在那里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也背负人在地上所受的羞辱、拒绝或离弃所带来的伤痕，主耶稣都替我们背负。所以我们如果有任何的痛苦、忧伤，我们都可以来到主面前，主耶稣完全了解，他在地上替我们承担了这一切。所以因为他受责罚，他受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他在地上被钉十字架之前被鞭打，我们可以得医治。所以我们身体软弱，我们的身体有疾病有需要，我们一样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仰望主，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软弱，也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主耶稣把众人的罪孽、疾病、痛苦、忧伤全部都放在主耶稣身上，让义者耶稣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受审判、受刑罚，我要来到上帝的面，让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可是那些讥诮他的群众完全不明白，那些宗教领袖也不明白，他们说他倚靠神，上帝如果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吧。这个就是诗篇二十二篇第八节的弥赛亚的预言，那里我们刚刚读到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你知道祭司长、文士长老讲这句话，上帝如果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吧，你有没有觉得魔鬼也常常跟你讲类似的话？如果上帝真的爱你，如果上帝真的喜欢你，怎么会让你遇见这么倒霉的事？所以当祭司长、文士长老以嘲讽的语气在那里跟耶稣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是在攻击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其实那个背后也就是说， 你所谓的天父他其实根本不爱你，他不关心你，他没时间理你，对不对？没办法救你，对不对？所以你需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大卫在诗篇四十二篇第十节那里他也提到这样的事情，他预言弥赛亚要被世人弃绝。他在诗篇四十二篇第十节说，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大卫的预言就是预言主耶稣在内心的那种痛处。你看主耶稣最宝贵的就是他跟天父有个爱的关系，可是敌人那个话就是一刀一刀要刺进主耶稣的心。上帝如果喜悦你现在可以救你，对不对？可是他根本就不喜悦你，不爱你，所以让你遇见这样的事情。而他们不了解天父上帝允许主耶稣受这些苦，让神的儿子因所受的苦难他可以成为完全，而且他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从此我们在地上不管遇见任何事情，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就可以得着安慰，可以得着拯救，可以得着释放。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接受这些冷嘲热讽到底持续多久的时间，我们不晓得，但是很可能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头三个小时里面，那底下的群众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在那里嘲讽他。可是你知道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成为人的样子，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这位道成肉身的永活真神，他几乎一句话都不回他们，不回嘴，那些人骂他羞辱他计较他，他都不讲话的。只有该顺服天父旨意的时候他才讲一些话，我渴了，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你看主耶稣没有求天父替他伸冤，也没有跟天父抱怨他很清白无辜，他就是赦免，充满了饶恕。所以如果你盼望你的心灵得自由，你也需要常常效法主，跟主说，主我愿意饶恕，主我愿意饶恕，不管他们对我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主我愿意饶恕，求主的宝血洁净我的心，不要让那个苦毒那个恨留在我的里面。如果你觉得你饶恕不来，你可以求主帮助，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经过这一切，他虽然被挂在十字架上受苦，可他仍然满怀怜悯的为世人呼求，父啊赦免他们。所以主耶稣的爱实在深深的感动我们的心。有个弟兄他小的时候是一个出了名的调皮捣蛋鬼，所以呢邻居都对他很头痛，不喜欢小孩子跟他玩在一起，那么他越孤独就越叛逆，越会作怪，到最后很多人都受不了他，总是给他苦头吃。有一天他从外面玩耍回来，一进家门发现全家都闹哄哄的，原来附近的邻居妈妈们都来到他们家，挤在那个狭小的客厅里头对他妈妈大声嚷嚷。那他的妈妈平常就是很温顺胆小，被人一吼早就吓得魂不附体，眉头深锁，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后来有个妈妈发现他回来，就说你看他回来了，就狠狠指着他说看你往哪里逃。他就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呢指着他骂的这个妈妈，他家的那个玻璃窗被人扎个稀烂，这个妈妈跑出来看的时候当然已经看不到那个丢石头的人了，可是他这个妈妈就一口咬定一定是他干的。所以这些妈妈们就说你们这些穷人家很没有教养，然后羞辱他跟他妈妈一番就走了。他这个弟兄呢是个小孩子，他就呆呆的站在那里，他妈妈就含泪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学好呢，为什么呢？他也被今天这个局面吓呆了，也没有办法吭声， 然后他里面又觉得很冤枉，很不平，很困惑，他心里想说，我真的有干这档事吗？自此呢，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他，陪着他成长，就学，当兵，后来出国读书，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他还经常这样自问，我真的有做这件事吗？可是他妈妈常常跟他说，人家绝不会错怪你的，所以他就搞混了，他无法分辨到底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就像曾子杀人的故事一样。很多次呢，他想要认命，告诉自己说，哎，是我做的，但是理智呢又告诉他自己说，那些玻璃真的不是我扎的，所以里面的挣扎就成为他的噩梦，给了他很大的伤害，甚至扭曲他的性格，使他很痛苦。有个晚上，他又为了这件事情惊醒过来，心觉得很痛，他就学着在那里祷告，想要平息自己那个错综复杂的心情。突然他仿佛看到眼前有个十字架，好像上面有个人轻轻地跟他说，我也被人冤枉啊，我也被人冤枉啊。霎时他整个人得着释放，是主耶稣也被人冤枉，所以他的冤屈可以放在十字架上了，他的眼泪被擦干了，他心里头没有怨尤，反而充满了平安跟喜乐。他知道主耶稣受刑罚成为他的平安，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事情都交在主的手中，把过去的一切交给主，与主同钉十字架，主耶稣受的刑罚要成为我们的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诗篇二十二篇的十二节到十八节。诗篇二十二篇，十二节到十八节，十二到十八，我们一起来读。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那些捉弄耶稣、审判耶稣、戏弄耶稣的人，像公牛一般四面围困主。他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的公牛四面围困我，还有那些讥诮耶稣、控告耶稣的人，他们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那么耶稣整个身体被悬挂在十字架上，那个骨头就会看得见，他说他的骨头好像脱了节，而且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还有钉钉在十字架上，还有那个主耶稣的经历枯干，对不对？心神耗尽，干渴到一个地步，他说他的舌头贴在牙床上。那钉钉在十字架下，把主耶稣的外衣呢分为四份，每个人拿一份。你要知道古代很缺乏衣服布料的，但是里衣呢它是上下织成一片，撕不开，所以他们就研究决定要谁去得着这件里衣。那么主耶稣他的手、他的脚被钉子所扎，肋旁也被钉钉的枪扎。在十字架上给犯人带来的身体是很痛苦的，因为那个钉子钉在他的手上，是钉在手腕腕骨的缝隙当中，所以钉子刺穿那个手部的主要神经，很痛的。这样呢，犯人根本就不可能挣扎，也不可能逃脱。而且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犯人的那个呼吸会很困难。那他想要呼吸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十字架上有一个好像脚垫一样，他的脚 被放在上面，他需要把他的脚用力的撑上来才能够吸一口气，可是呢这样也撑不久，所以整个身体又会掉下来，然后他整个手那个钉子就会扯裂他的手。而且十字架不只是身体受痛苦，他要叫犯人的心灵在公众面前受到最大的羞辱。所以主耶稣他是赤裸裸的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羞辱。而主耶稣一生的积蓄不过是两件衣服在他身上，却被这些兵丁们给拿走了。那这些兵丁你会发现他们完全不了解耶稣为什么要替他死在十字架上，反而在那里贪婪的每个人都想得着衣服。接下来你会发现那些兵丁就坐在那里看守耶稣，在马太福音27章的36节，在马太福音的27章的36节那里，27章36节，36节说又坐在那里看守他。英文新约圣经说然后他们坐在那里看着他，看着他。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可是他们呢看着他是看他出糗。所以十字架的惨剧竟然成为这些人的好像一个消遣一样，他们在十字架前一派轻松，无聊的看着耶稣无动于衷，然后视而不见。他们不了解他们所看见的那一位正是为他们受苦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生命的主。所以让我们不要看着耶稣看见十字架却无动于衷。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十字架我们就想到耶稣那个舍命的爱，我们就再一次感谢主。每次你来到聚会当中，你就用你心灵的眼目注视耶稣，不要对聚会觉得无所谓，不得不来，妈妈叫我一定要来做礼拜，不要这样无动于衷，不要像这些兵丁一样无动于衷这样看着耶稣。让我们用一个敬畏的心，一个充满爱的眼目来注视耶稣，来看耶稣。14世纪的英国圣徒尤利安，他在异象当中他曾经看见血从十字架上耶稣那个荆棘冠冕滴下来，他也曾经在异象当中看见十字架上主耶稣的脸满布着伤痛，又看见那个血从基督身体的创伤流出来，然后他那些血是流遍世界各地要赦免全人类的罪。所以他知道主耶稣基督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他打败了魔鬼。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把执政的掌权的魔鬼掳来，钉在十字架上夸胜。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得胜的标志，因为战胜了魔鬼，战胜了罪恶。然后当这个尤利安他看见那位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说我很乐意为你受苦，我很乐意为你受苦。所以我盼望你也明白耶稣乐意为你受苦。尤利安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去体会耶稣基督所受的一切痛苦，他就特别想到他自己小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几乎致死的重病，他的妈妈呢就彻夜的守在他的床边，他明白这个孩子所受的痛苦，所以在他的旁边陪伴着他。这个尤利安说我们都应该像他妈妈一样去体会耶稣所受的苦难，我们要陪在耶稣身边，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主的死，效法主的顺服，或者我们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而且感谢耶稣基督所受的苦，我们甘心跟着主一辈子，与主同心同行，你知道主耶稣的心得着何等大的安慰，主的心有多么的高兴。所以我们对主的感恩， 我们对主的敬畏，对主的尊崇，对主的顺服，是主的喜乐。所以主的牺牲真的是以一个快乐来收场。我们再来看诗篇二十二篇的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七节，这里提到会提到主耶稣的复活。诗篇二十二篇把主从受苦受死一直讲到他复活都预言了。诗篇二十二篇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好，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求父神帮助他，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还有野牛的脚。所以天父就垂听他的祷告，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的心充满了赞美。然后呢，他说他要把上帝的名传给他的弟兄。谁是主耶稣的弟兄？就是那些愿意信靠主耶稣、接受十字架救恩的人。我们都是主耶稣的兄弟姐妹，他是我们的长兄。所以我们这些敬畏神、赞美神的人，我们要敬拜神、渴慕神，而且归顺神。我们的心永远与主同活。所以诗篇二十二篇的前半部预言主的受苦受死，后半部他在预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再来看诗篇第二篇，我们再来看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说的，受膏就是古代的君王要用膏油膏他的头，让他做王。而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君王。所以这里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坐在宝座上统管宇宙万有，所以他是宇宙的大君王。所以这里提到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那么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他得着荣耀的身体，那也是将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要得着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着像主耶稣一样那样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荣耀的身体。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得着这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仿佛再次的出生一般。所以这里刚刚第七节，耶和华对他说：我，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三十到三十三节，保罗就是在讲论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就特别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的这段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位复活的主，他以复活的大能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永永远远活着，这是何等真实的事。有一次马丁路德他遇见极大的苦难跟压力，人家呢发现他心神恍惚，可是呢他用颤抖的写在桌上写什么呢？写说他活着，他活着，耶稣活着，耶稣活着。所以耶稣是马丁路德心里面那个荣耀的盼望，也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许多伟大的人物、领袖、思想家，他们活跃一时归于沉寂，可是主耶稣永远活着。当使徒们在地上传福音，他们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时候，却被下在监牢里头，和在公会前他们受审问的时候，他们再次见证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个时候长老祭司长禁止他们不可以再传福音，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论，他们不从，反而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后来这些官长惧怕百姓，就把他们释放了。释放他们之后呢，他们就去祷告。你知道他们祷告所用的话就是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四三节，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他们就是用这段话来祷告。我们来读他们的祷告文，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一直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两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举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这样的事情也要应验在我们中间。我们在聚会前祷告会就是这样祷告，盼望我们当中有病人可以得着医治，求主伸出他的手来医治疾病，也使神迹奇事因着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应该祷告，求主的荣耀更多的大大显降在我们中间，叫所有来聚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荣耀的灵来充满。所以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永远活着，而且他握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我们一想到主耶稣已经复活，我们心中就有胆量。主耶稣会借着他伟大的全能，那个圣灵的全能，来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曾经在2010年的八月，智利有一个矿坑塌陷，那些13个矿工被困在地底下69天，可是获救了。他们一个从隧道里头出来重见天日的时候，充满了喜乐。33人当中有许多的人见证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说他们被困在地底下69天仍然活着，是凭着对复活的主的信心而蒙保守有平安。那个爬出凤凰号救援机的一位矿工叫 Phoenix， 他这样讲，他说：主啊，我感谢你。他穿着衬衫，背部印着，荣耀与尊崇都归给他。 第二个获救的矿工马利欧，他是第一位向媒体说话的矿工，他说主替我跟魔鬼征战，最后主得胜了，我知道我会获救的，因为我始终对于智力的救援还有伟大的创造主有极大的信心。第四位爬出地面的矿工是波利芬，他出来就跪下来向天举手表达他对主的感谢。欧玛是一个56岁的电机师，他步出这个凤凰号救援机的时候，他手里拿着圣经，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跪下来感谢神，他的头盔上写着一行字，主活着，主活着。有个老太太不管遇见什么难处，她说只要等三天事情就会改观，因为主耶稣第三天就复活了。所以今天早上不管你有外面的难处或是里面的难处，从心里面仰望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口里承认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我心里面相信你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你要得拯救，你要得释放，你可以从外面的难处或里面的难处被救出来，进入那个得胜之境。今天早上主耶稣要用圣灵大大的充满你，我们来唱一首诗。